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哥林多前书10章14到33节。上帝就在此时此刻来引领我们，但愿我们不要生活在别处，信仰在别处，只想着到另一个时空为主大有能力来做光做盐，而忽略了此时此刻我们对主的专注和聆听，求主来带领我们。保罗在这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引证自己的经验，列举了圣经的例子后就直接的对哥林多教会中一些具体的行为来做出他的针对性的牧养和辅导。我们呢前边提到了，就是在哥林多教会中既有那样的一种反律主义，就是到偶像庙里边去跟人吃喝都没有问题，另外也有那种律法主义，就说我们呢要这个信了主还要恐惧战兢的通过持守律法甚至通过禁欲来讨上帝的喜悦，那不这样呢神就不喜悦我们，就越过了圣经的教导。那么针对这两个方面，保罗就特别来做出他的指导，尤其是到偶像的庙里边去与人一同吃喝的事情。那这些反律主义者呀，他们觉得无所谓，基督徒自由了，什么都可以做。为了来针对这一点，保罗前边先讲了自己的例子，就是他为了让福音不受拦阻，甚至不要奉献，甚至自己宁可不结婚，好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为主奔波。那在这里保罗呢就特别借着圣餐和旧约的献祭来提醒说，犹太人的宗教节期和献祭仪式包含了吃喝的程序，他们相信自己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快乐，上帝呢也参与在整个献祭和宴席当中。虽然根据律法规定祭物只是由祭司和利未族人分享，但犹太人既相信祭司代表他们向耶和华献祭，祭司也代表他们分享参与祭坛的食物和侍奉，因此犹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宗教宴会的那样的一种宗教性含义，这是哥林多那些反律主义者所无法推诿的。同时保罗也提到说，基督徒的圣餐呢也有着与主相交、与人相交、彼此连接的含义。那因此保罗就通过这两个方面一个来提醒说，异教的宗教宴会，而且是在偶像庙里，它肯定也有这种相交的功能。尽管表面看只是吃普通的祭物，但是呢它背后却有着很深的这样的相交。当然有人会说，这偶像不就是虚无吗？那因此这个算什么呢？保罗呢就提到说，偶像的确是虚无，但问题是魔鬼跟邪灵不虚无啊。因此当人在拜偶像的时候，也会越来越被背后的邪灵所操纵，就跟他来相交。所以你拜猪八戒，猪八戒不存在，但问题是邪灵可以使用猪八戒，让一个拜他的人越来越放荡，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实。所以保罗就提到说拜偶像就等于是拜魔鬼，那基督徒当然不能参与其中啊。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也就是我们 但生活中的这一举一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以为在偶像庙吃喝就算不得什么。上帝是借着这个来告诉我们，上帝是绝对的，他不允许魔鬼与他并存，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上帝同等。所以啊，上帝不允许把偶像和魔鬼抬高到需要敬拜的地步，那这是会引起上帝的愤恨。因为呢，上帝是祭邪的神，他要求专一和真诚的敬拜。所以啊，哥林多这些反律主义的基督徒比上帝更有智慧吗？就去做上帝禁止的事。他们自己能力大到可以挑战上帝权威吗？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来随意选择上帝还是偶像吗？所以啊，保罗就特别来把问题的焦点讲清楚，也特别来提到说，拜偶像试探主不能见荣于上帝的威严、圣洁、公义。又以圣餐和旧约献祭的例子来表明，这个宴会活动跟宗教活动，甚至与神和与偶像背后的邪灵相交是不可分开的。因此啊，保罗的结论就很明确，哥林多这些反律主义的信徒不可以到异教神庙里去坐席。但问题是，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吃拜过偶像的那些食物呢？所以保罗接下来在23节往后啊，就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保罗在这里啊，就特别也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因为哥林多教会它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城市所在的那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教会在这么一个地方，那有很多的市场上出售的这些肉啊，大多数都是祭过偶像了，因为他只是使用一部分来祭偶像，剩下的呢就流到市场中。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信仰啊，很多时候不是只是为主殉道而已，它面临着生活中很多需要我们去面对的具体而微小的细节。我们在信仰上是来强调我们信仰的这种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的绝对性，但是在生活中你还得活在这个世界中，那因此到底该怎么办呢？面对着这样棘手的难题，不少人就逃避到沙漠中去做修士了，有的呢就干脆只是吃素，就避免自己受污染。那保罗呢认为这些都是消极性的，并不是圣经的教导。保罗并不着眼于这件事本身，而且呢他用更大的视野来提到这个问题，就使得我们来看见保罗就特别提到我们的行为不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是要造就别人。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啊，必须以别人的利益为依归，也要为了别人，为了服侍而活。这样的教导本来就是教会一概的教导，但对于基督徒来说，很多时候都成了神话，他们觉得这样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他骨子里对神的激情还是为了他自己，这个需要神来特别动工，需要圣灵来改变我们这样一颗心。那保罗呢就提到几个具体的例子啊，第一个就是在市场上购买肉食，那保罗呢就说万物都是 由上帝而来。他引用诗篇二十四篇一节，可以看到诗篇在保罗的引用中就是上帝自己的发声。那保罗就提到说，上帝在创造他们的时候就已经赋予了万物的美善，所以只要存着感恩的心去领受，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洁净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到未信主的朋友家里边做客，那这个时候基督徒该不该去呢？保罗呢就提到说，朋友之间的来往，互相拜访，请客吃饭是可以参加的，因为你不能跟别人相交，也就没有办法来这个把福音传给人。这跟到偶像庙里边去吃他的宗教筵席是不一样的。第三个案例就是有人在问基督徒应否吃祭物，而这个问的人他本身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吃，所以他大概是非信徒。那这个时候保罗呢就说，为了这一个人你就不要再吃了。而他呢的良心实际上就是他的观点，所以啊，保罗的结论就是，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不管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上帝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所以啊，我们常常说容神益人，也就是既要荣耀上帝，又要造就别人，是基督徒生活的两大目标，也就是主耶稣讲的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人，这也是上帝对我们明确的要求。所以啊，我们这个为什么的小奥利问答说，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永远以上帝为乐。而透过去爱人，我们也表明为了上帝而活。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本质是为着创造他、救赎他的主而活，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可以来为上帝而活。我去砍柴是为上帝而砍，我去上班是为上帝而上。因此在动机深处清纯专一，向着神，而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求别人的益处，终身觉得欠了别人的债，从而愿意尽心竭力把福音传开，也把福音的好处与人同享。所以啊，保罗就把这结论性的生活准则跟他自己连在一起。他就提到这个自己也是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而且提到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个话让人非常的惭愧啊。保罗呢其实在四章十六节已经说过一次了，在这里又提出来。大家想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个传道人说你们该效法我，大家就觉得他非常的狂妄自大。那今天的传道人为什么不敢这么说了？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保罗的这种生活，就是不计一切代价，然后这个为了活出信仰而癫狂，也愿意把整个生命、整个人生都全身心的委身跟奉献给上帝。我们今天是很难有这样的榜样了，所以我们也就不太敢说这样的话了。很多时候我们给人的建议也都是大而空，哪像保罗在牧养上这样的直接恳切和如此具有针对性。所以啊，在这里既要提醒每一个做神仆人的能够真的活出自己所传讲的，以至于敢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能活出效法基督的生活。那另外也特别 来提醒我们每一位朋友和弟兄姊妹，我们呢不只是要听别人怎么说，还要看别人怎么行，更要自己来活出上帝的教导，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来效法基督。所以我们有没有基督那样美善的性情，有没有那样的温柔节制，有没有那样清心专一，有没有那样刻苦己身叫神服务，这都需要我们来到神面前反省。所以啊，的的确确先有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带有什么样的信息，我们的主也的确是活在我们中间，活出了真理，也才有对我们真理的教导。但愿我们都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一同活出真理。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保罗的榜样，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基督怎样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来效法他，也让我们流露美善的性情，温柔节制，并坚定专一清心之心。愿你引导恩待我们，使我们这一天都荣耀上帝，或吃或喝都为了荣神一人而行。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